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来破碎你自己，你为我们复活，你赐下永远的救恩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就在你的面前再次来寻求你的面，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求你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我们分享了第四章，第四章看到，我从保罗身上看到他是怎么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来服侍神，服侍众弟兄姊妹，怎么去建立教会，怎么去牧养教会。第五章，保罗又谈到了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问题。因为在前面第一章提到了哥林多教会有了纷争，那纷争是教会里面极大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是弟兄姊妹们常常是不以为然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纷争就像毒瘤一样，必须铲除。那么在第五章呢，提到了第二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不是所有信徒都在做犯了一个罪，是个别的信徒，但是个别信徒犯的罪其实已经影响到全教会，就像一个那个灭教发起来一样，把信团发起来，把一个整个教会陷在这样一个不义当中。第五章第一节说，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受了他的计谋。很具体，就是保罗听到这样一个风声，这个风闻啊，不是说就是传言啊，无中生有的，这是指的是他们就是人尽皆知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，特别是哥林多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，公开的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计谋，这是乱伦，是淫乱当中极可耻的，无耻至极。那么保罗把这件事先拿出来，那下面就说第二节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那保罗指出这个罪以后，那么现在责备你们，指的是哥林多教会这个全体所有的信徒在这件事情上麻木的，或者自高自大的。为什么他说他自高自大呢？这淫乱的事为什么说他自高自大？这里面是怎么理解呢？我们可以分析一下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处理，在这件事情觉得很了不起？他们可能是这么大事情他们不在意，觉得无所谓。可能当时那个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一个道德败坏，那么这些信徒信了主以后也是跟着世界走。另外呢，可能很重要的一点，他们认为就是这样行淫乱的事的人，那么把他们包容他们，不是神说是爱吗？要有爱心吗？那我们就用爱心来包容他们，来以此来标榜他们自己这个爱，来写出他们自己那个所谓的义来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是爱，但是神的爱那是有原则的，神也有公义。如果失去了公义，这个爱一定是有问题的。那想想我们好多父母是溺爱孩子，溺爱到一定程度没在孩子上没有公义，那在这样爱是对实际上对孩子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。所以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信徒可能是他说我们就包容他，写出我们自己是多么爱人。但是这种包容神是不许可的。那今天我们看到，其实这种包容已经泛滥。今天在西方，可能国内的一些教会也出现了。据我了解到的，比如说同性恋，在西方这个同性恋已经是合法化了，这加拿大、美国的都这是法律是许可的，是合法的。同性可以结婚，可以抱养孩子。 就像一个正常家庭一样，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绝对不允许的，是误会的。男和男，这是神是恨恶的。所以今天的教会好多就是来接纳，接纳这种行为，接纳这些信所谓的信徒。那么怎么看待呢？那些我们第五章实际上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要求，也就是教会的纪律。那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比如说同性恋，比如说淫乱的怎么办？包括下面被偶像的这些醉酒的、辱骂的、贪婪的，第五章非常清楚的，神告诉我们教会对这些事情怎么处理，也就是教会的纪律。我们下面继续看，说把并不一通，就是看到这些事并不感到什么，也不觉得但这个忧虑，根本就不觉得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，很正常。说把行这事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，很清楚要赶出去的。那下面说这些事是什么事，实际是我们下面会分享到，这不是偶尔一次做的，是屡教不改的。不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提出这样一个原则，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提出过，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8节就提过。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当时是怎么说的。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8节，没有打开的我读一下。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单独当面的指出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17节，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那看他和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那就是把他当作不信人处理对待，那就等于逐出教会了。教会是信他的人，信主人在一起的。那18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给教会的权柄。教会在地上是代表神的，可以施行神赐给的权柄，他有权柄可审判。那赶出教会就是一个审判。所以这儿第二节是首先提到教会应该怎么做，那下面会具体的他继续来要讲这件事情。3节，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。保罗说，我现在虽然不在你们哥林多教会和你们在一起，但是我的心在你们那里。这说明就是说，我们信主的人在灵里面是不受时空限制的。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一块查经，有的弟兄姊妹在国内，有的在加拿大，但是我们现在在灵里面是相通的，根本感觉不到这个时差，也感觉不到这个空间的距离。那保罗说，我的心跟你们在一起，从来我的心就没有离开你们，一直挂念你们，跟你们是同在的。所以意思就是，我现在仍然有权柄来审判这件事，审判犯这个罪的人。4节，就是你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。这儿提到了他用耶稣的全能的主的权柄，主赐下的能力。那么保罗也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做这件事情。那怎么做呢？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就像当时主耶稣提的，把他看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那就当作不信的，那就是逐出教会，赶出教会。 赶出教会这是一个手段，赶出教会并不意味着就是让他啊永远离开，永远离开教会，离开神。那么赶出去是一个手段，其目的就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，就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有还有得救的可能。那得救的前提，他是要回转的，要认罪悔改的。这儿我们看到，前面保罗一再提到说，不可垄断，啊，只等主来，就是信徒是不可垄断人的，这非常清楚。但是作为教会，为了挽回这些犯罪的弟兄姊妹、犯罪的信徒，必须使用属灵的权柄判断那些行恶事的人。教会是必须要判断的，如果教会连判断都不判断了，那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了，什么的罪都可以容忍了。所以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，啊，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。那么作为教会的牧者，他必须有这样一个判断的能力。如果教会牧者的没有判断力，那这他的牧养一定会出现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教会有这样的权柄，那么教会的牧者有这样的权柄，这是神给的。那保罗说他有这样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用主耶稣的全能，是神给的。所以赶出去的目的是将来就是赶出去，让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他在回想，比如说回想起以前在神里面那些得到神的那么多的恩典，他可能会回心转意，真正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这个时候那神仍然是接纳的，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神的怜悯。你看神的公义和怜悯在这里面就出现了，赶出去是神的公义，那么让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仍然有得救的这种机会，这是神的怜悯。神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一把把人打死，神是给足了机会的，把机会给了足足的。如果他最后悔改了，那感谢神，如果不悔改，那对不起，那这个公义那就是永远在他身上。第六节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。这儿再次提到自夸，就说到这当时第二节的自高自大，那可能就是他们在这件事情觉得自己做的对啊，犯了那么大的罪，我们还没有赶出去，你看我们多爱这个弟兄姊妹啊，这是自夸，这是不好的。岂不知一点灭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做馒头现在要去把面发起来嘛，那灭火起那么一点，都发起来那么大，发了一点教就可以发起来。这个全团其实在这儿可能也指的是教会，教会里面有一点点的罪都不行，有一点罪不去处理，那么最后这个教会就会这个罪就会扩散，会影响教会。那误会一误会以后，那就是全部都变得不圣洁，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，那衣服上面就一不小心啊，吃饭把一些那个东西食物啦或者油沾到衣服上面，我们肯定就不会再穿了，肯定要洗干净再穿。那其他地方干净的，就这一点已经影响了整个美观。所以这个全团会发起来的，也就是提醒我们，教会是一定要拒绝罪的，绝对不能容让罪。罪是会传染的，会扩散的。第七节，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无教的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发教，没有教代表就是新的生命。我们信主以后被神分别出来，神把我们看作义，那就是神把我们看作是圣洁的，我们就应该有新生命的样式，是无教的面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就应当把旧教除尽。那个旧教应该是指的肉体里边那个罪，老我、旧我的罪， 把旧我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都要拿掉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。那作为教会，那么出现这样的问题，那就应当去处理，不能是听之任之，装作没看见或故意包容，好使你们成为星团，你们就是教会，好使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成为一个星团，新的有神命的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教会。所以在这个方面，我们今天好多的教会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，教会里面有罪，容让迟迟不处理啊。我们教会就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啊。我在上面前是正认罪悔改两年多的时间，一直在容忍，最后也感谢神处理了。说这今天哥林多教会提到的这个淫乱是在我们教会是出现的啊，弟兄姊妹也知道，我前面分享过。所以这个教会的罪一定要处理，这个不处理的话，这个教会谈不到复兴，一直污秽的不圣洁。那下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这天星期四正好是以色列的正月十四，今天晚上就是逾越节的开始，今天晚上六点就是犹太历的晚上的六点，逾越节开始啊。这是星期四，国内星期五了。那么用这里，那么这两天是逾越节，逾越节是就一天，那么第二天开始就是除酵节七天，那么主日就是复活节，所以这两天正是这样一个日子。那主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耶稣做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，那羔羊就是替人就是除罪的，来保护这些以色列人的。逾越节的羊羔杀了以后，把那个血涂在门框上，那么最后神差遣他的天使击杀这个全埃及地头生的时候就越过去，凡是门框上有这个血的，有羊羔血的，是受神保护的。那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那逾越节就是预表主耶稣要为我们承担这样一个罪债，把我们罪他替我们承担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献祭，就是除去罪恶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让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我们所以不应当再允许这些罪在教会里面存留。那么有罪我们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第八节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品。那么犹太人他除教节的这七天是不能吃带教的这些东西的，一定要诚实真正的无教品。那么这个诚实指的是里面是纯洁的，是干净的，没有掺杂其他的东西。那教就是发面教就掺杂了其他的东西了。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新的生命是一个星团，不能够掺杂世界上这些污秽，有真正的无教品。第九节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下交。也就是说，在哥林多前书这封信以前，保罗曾经也写过一封信，这封信也谈到了这个淫乱的事，提醒他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但是当时那封信呢，被这些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能误解了，所以这儿保罗特别更正了一下，就解释了一下。第十节说的此话，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这句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性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。也就是说保罗写那封信 他们以为是说保罗这是针对这个世上人不信的人说的，保罗说这不是，那个说不可以 与这个淫乱人相交是指不是指对不信的人说的，而是对教会的信徒，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。下面说，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这怎么理解呢？保罗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句话不是对那些不信人说的，但是也反过来不是说你们啊就不可以，因为就是淫乱的人呢，常常是那些不信的人会犯罪而罪，所以跟那些不信的人犯罪而罪不能相交，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解啊，那就不跟这个世人打交道了，不跟不信人打交道了。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也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时候，也是啊独行侠。就不跟这个不信人打交道，其实保罗不是这样意思。说如果这样，你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你只要在这世界活的，你不能不打交道。我们在地上是做光做盐，我们要到他们当中。所以这保罗不是禁止信徒和这些不信人接触，不是要接触的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五节就提到这个问题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五节是怎么说的。当时主耶稣就说，我不祈更深祷告的时候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这主耶稣很清楚，就是父神啊，我不是求你让这些我的门徒信我的这些人离开这个世界，不跟这个世界世上人打交道，不是的。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但是我们是分别出来。那么只求什么？只求神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脱离那恶者就不犯罪。所以主耶稣也是，他道成肉身就是来到世这个犯罪的人当中，但是他不犯罪。我们也应该学习主耶稣，我们可以和这不信人打交道，但是不要受他们影响，不能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啊。他说无所谓就跟上无所谓了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圣洁啊，这是需要我们去持守的。第十一节，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 与他吃饭都不可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常常很少提姊妹，这提的弟兄就是指的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包括姊妹。就如果有称为弟兄的，那就是最起码口头上是喊主啊主啊的，那就是信，我们认为信主的。如果是弟兄姊妹当中有淫乱的，或者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辱骂的，醉酒的，勒索的，这样人不可与他相交，不是世上那些人，是主内的，是教会里面人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不能相交了，那就是跟他断交了，不能交往了。到什么程度，连吃饭都一块吃饭都不可以，得多严格。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在中心？当你发现旁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是不是还跟他一块，还经常出出入入，经常在交往，还一块吃饭？这儿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们与他相交，我们就在他的那个恶上可能有份了。这儿不仅提到淫乱的，还有贪婪的，拜偶像的，辱骂的，醉酒的，勒索的。那像这儿弟兄姊妹很多啊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这个指的是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，就像加拉太书的六章一节，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不是这样的，指的是不听劝诫，犯了这样的罪，其他弟兄姊妹劝了还不改，屡教不改，习以为常，不当回事，指的这样的罪， 是这种情况的。那大卫也犯过奸淫，犯过淫乱，但是他在众百姓面前来承认自己罪，所以神也赦免。那大卫不是屡教不改，当旁边的人来提醒他的时候，他正是痛悔。但是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不听劝，怎么劝都不听，明明知道这是罪不改，那么像这样的屡教不改的习以为常的，那么就是在这里面，那就要逐出教会，其他的弟兄姊妹跟他断交。断交的目的是让把他鼓励起来，是让他能够回转。这还有贪婪的，你看贪婪也是啊，不仅是淫乱的，被偶像的更不要说了，辱骂的，在教会里面这个杂话连篇，跟弟兄们吵来吵去，这怎么说的不改？那像这儿也应该赶出去的。醉酒的，这儿不是说喝酒就要赶出，醉酒喝的喝醉醺醺的，警察就这样的，喝醉以后还是去教会崇拜，还这儿这儿那么，如果是劝的不听，特别教会的牧者出面劝了几次都不听，以后教会的牧者是有这样的权柄把他赶出去的。还有勒索的，这些都是神恨恶的，这需要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和牧者一块来去判断，特别是牧者有这样的责任。第十二节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教外那就是不信主的人，审判不信主人与我们没有关系，我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去审判他们，神审判他们。他是教内，那就是主内的教会内部的这些弟兄姊妹，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你们是指的教会，就像我刚才读的那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，教会在地上释放的，神在天上也释放；教会在地上捆绑的，神在天上也捆绑。那么这个权柄是神已经给了教会了，教会应该拿出来用这个权柄来洁净神的教会。至于外人，亦有神审判他们，那就是外人指的是不信主人，神审判他们，我们跟他没有关系，我们只需要在他们当中来见证主的荣耀，来传福音。至于他们将来结果如何，那是神在审判。但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权柄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你看几次提到，三番五次提到，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但今天地上教会很多啊，有的赶出去以后，哈，你把我赶出去没关系，我到别的教会。但是他不清楚的是，到了其他教会没有任何意义。啊，当时我们那个姊妹，我最后跟她去讲，把这意思讲得很清楚。那么现在请你离开教会，那么你可能会去其他教会，但是如果不悔改，去哪个教会都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今天做出的这个处理，这是代表神的，这是神对你的处理，不是这个教会对你的处理。所以如果是离开这个教会不悔改到其他教会，你仍然就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还去那崇拜，没有任何意义。神不喜悦，在神的眼里面，你已经把你交给撒旦了。这是我当时非常清楚地告诉他，很严厉，但是必须这么讲，目的是让他真的知道悔改是必须要去做的，不悔改到其他教会没有意义。所以这是一定要教会作为神的家，不允许有这样的误会在教会里面长期的存在，我们要去处理。如果教会不处理，那这个教会就不会圣洁。作为教会的这些领袖牧者，那在神面前是没法交差的。这里面就还有问题，像国内这种现象比较普遍，就是两个人没有领结婚证就住在一起了， 因为这个现象非常普遍，所以大家不以为然，觉得没什么，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情况。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教会有这样的情况，真的要一个认真的对待。我是真的是迟迟没有做出这样觉得，在神面前是真的亏欠很大，一直在劝了，实在是没有看不到改变，给了最后的机会还是那样去做。每次劝了以后，他也在认罪，也在悔改，但是悔而不改，照样去做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能采取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劝勉，使用教会的纪律。所以第五章其实给我们教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导，如何来建造圣洁的教会。因为这里面除了淫乱的，还有贪婪的，拜偶像的，辱骂的，醉酒的，勒索的，屡教不改的这样的弟兄姊妹，应该做出这样的处理。那么教会赶出去以后，其他弟兄姊妹跟这样的人都不可以相交，要断交的。那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。作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，我们身边其实这样的人是有的，那我们要省察一下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发现以后我们有没有去劝了以后不听，我们有没有几个再去劝了不听，我们有没有交给教会，那教会如果是知道以后有没有再去处理，如果处理以后我们是不是仍然和这些弟兄姊妹相交，即使是教会不处理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能相交的，我们有没有跟他们断交，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那么第六章就要讲这些事情。我们其实跟他交往，我们已经被他那个罪已经污染了，因为我们不当回事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